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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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大佛顶首楞严经义观》上册。今天继续上次所讲的，上次讲到209页。那在还没有开讲之前，还是先提醒各位在荧光幕前面的朋友，要听讲就要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要做其他的事，不要饮食、谈话、聊天等啊，表示尊重法，这样于法才能够得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上次讲经的时候，上个礼拜讲的时候，讲这个楞严经的时候，曾经有讲到一个词啊，深深觉得这个不太妥当啊。那虽然没有恶意，但是有扰倾听啊，所以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啊。所以这个讲经很不容易，那就可以知道说佛他有，佛如来有这个十八部供法，里面有一切身业无私，一切语业无私，一切意业无私，这很难，对不对啊？那阿罗汉也做不到的啦，所以是不八，所以这不共法嘛，这如来的不共法。因为阿罗汉也常常有所失啊，更何况我还没得到阿罗汉呢，对不对啊？所以当然这也不能当借口啦啊！你看舍利弗啊，常常目犍连啊，常常也跟其他人都有冲撞啊啊，习气的关系，他没有烦恼。他讲出来他没有烦恼，他也不是要恼人，他自心也不生烦恼，可是因为习气的关系啊，这个舍利弗这个嗔心大啊，那毗邻迦波磋知道吧啊，他喜欢开玩笑啊，这一点我就跟他老人家有一点点相似。知不知道毗邻迦波磋的故事？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就是说毗邻迦波磋啊，他因为累世都是婆罗门，然后是贵种啊，然后对其他人都不是看在很眼里啊，更何况他当世哈，在佛世的时候已经证得大阿罗汉了嘛，然后有一天他要过恒河啊，可是恒河暴涨啊，水很大，因为刚下过大雨，然后他又遵照世尊的那个教次啊，说不可以使用神通走路或渡河等等啊，所以可是他要渡河怎么办呢啊？那所以他就对着恒河神讲说：“小臂注末流，恒河神是女神呐。”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停止，不要流动啊，停住，这样我好可以走过去，这样子，那这样就没有犯世尊的规矩，你知道吧？因为水在流，你要过去，你必须要使用神通啊，然后那河神哦，因为他是大阿罗汉呐，他已经统理三界都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就不敢流动了，然后然后那个毗邻迦波磋渡河以后，然后就回头讲说看到那个恒河神就很气啊，就叫他不能流动，这个有妨害天条，你知道吗？这个有妨天条是有罪的，然后他就很气啊，怕这个上帝责怪啊，然后他又说了，他回头笑一下说：“小婢注莫嗔。”你看，所以这些阿罗汉哦， 很有意思哈，很调皮的。朱默琛就停止，你不要生气，停止啊，然后就走了。然后后来这个恒河生啊，就去给师尊告状，然后这个请师尊做主啊。那师尊就安慰恒河生说：“我跟你讲，这是毗尼迦婆说，他没有恶意，他因为已经是这个断了烦恼了嘛，断了见思烦恼，所以他是阿罗汉啊，没有恶意啊，只是往昔的这种比较爱开玩笑的那种习气啊，使然啊，所以你不要见怪这样的。那这个他回来，我会教斥他的啊，然后恒河生就很欢喜的就走了，因为世尊表示要教训他。当然我跟毗尼迦婆说是没得比的，不过讲的不适当的话就是不适当嘛，对不对啊？好，阿弥陀佛。然后另外还有一件小事，这个两三个礼拜前，好几个礼拜前的嘛，有人跟我讲说，他们在网路上看到一个网站，那有一个叫做，我不讲他的名字，但是用代号哈，MM 居士，想到 MM 就想到那个美国那巧克力糖不是 M&M 吗？小孩子吃的那个，这个 MM 居士啊，自称说，他已经得到成观法师的法，得到成观法师的法，所以我在这里哈，跟大家这个很正式的宣布哈，我没有把法传给任何一个居士。那如果说我的弟子哈，在这个在家弟子或出家弟子有学的话，也只是学一点点而已，没有学很多。当然这个因为是法很多，不是我的法很多，是法很多啊。那所以得到所谓的得到我的法，这没有那么回事。更何况我真的没有传给任何一个这样的居士哈。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这位居士或是有其他的人呢，声称说我得到我的法，然后他开班授徒，然后你去学，然后拜他为师，那然后甚至于受到误导，乃至于在财务上损失，乃至于身体上受伤害，这些我告诉你，都跟我事成观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能来找我啊，因为那个人跟我的法没有关系啊。那乃至于其他的人，我都没有允许说任何人可以到外面去传所谓传我的法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鼎鼎重要的，因为在末法时期，现在法很乱，然后这个冒名顶替的人，乃至于自己说自证了，乃至于说被人家说叫做有收记啊，或是那叫什么证，就是说 assure 哈，说他已经得到法的那种，那个很多，对。但是我在我的本身呢，还没有这回事啊。好，接着我们看接着上次所讲的209页全论啊。如上所言，阿难在这第五偈中，这个偈啊，我再提醒一下，就是说偈，而且更清楚的讲什么叫偈啊，就是虚妄分别了啊。虚妄分别称为偈啊。那跟虚妄分别相对的是什么呢？是真实了知，真实了知或是真实了别啊。 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当今呢、啊，末法那很多人学佛哦，那个学到一点点，然后就这个随便乱引这个冥想啊，啊、哦，乱用冥想，哎，然后一天到晚喊着说我没有分别，哎，这个没有分别哈、哦，是入了无分别智，也就是说已经灭了这个第六世的虚妄的部分，才没有这虚妄分别，对不对？但是还是只是灭了第六世的一半那个虚妄分别，但是他的好的分别、善分别还是在的。哎，那所以如果没有善分别的话，那你根本不能修行了嘛，不能修法了，你也不能认知法，对不对啊？所以无分别是无分别智，并不是说什么都糊里糊涂的，都没有烂在一起，那都没有分别，那糊里糊涂的这叫无分别，不是这样子。所以得了佛的无分别智，不是变成呆子，这个善恶是非都不能分别，叫做无分别智。然后乃至于持戒破戒也不分别，就最主要是这个，你懂吗？所以有的人呢、啊，就拿着羽毛当令箭，然后误解佛法，然后就说我无分别，所以吃肉吃素都一样，我没分别，喝酒跟不喝酒也没分别，哎，那然后乃至于行淫与贞洁也没分别，那个就染污了，就大乱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不是没有分别，那个是恶分别，你懂吗？哎，那个。如来说，上次也讲到吧，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他是不执着这个如法，而反而执着非法，听懂吗？他说他不分别，结果就去造恶了，对不对？啊，这个是。不执着善法，而去反而去执着恶法，而拿来当作行恶的一个借口，哎，这就很愚痴，你懂吗？所以现在末法时期就很多这样子烂法的人啊、哦，然后自己不懂，又自己烂搞，然后又这个误导他人。烂法，混烂正法，好，接着为记，就是阿难是因为记心随和合而有，啊、哦，他的心呢是随着和合的地方而出现，叫心随和合而有。佛即从这个和合体啊、哦，的心去破这个。因为有和合，就必定有和合体，哎，一定有一个物质才能和合嘛，就有体的东西才能和合，没有体，那你讲什么和合，那是白说了，是不是？所以既然有和合，那么就一定有体，所以那个心一定有体，这样，那佛从这个地方去破，就直问阿难说：这个和合体，和合的心体了啊。哦，那这个心呢，到底是有体还是无体啊、哦？那么前面一节经文中就先从无体破啊、哦。那怎么破呢？就说如果这个和合体之心是无实体的，则不能说从和合而得啊、哦。这个和合体没有实体，那就不能说它是从和合而来，这样听懂吗？哦。那这是反过来证的，反证逆证这样的啊、哦。此节经文再从有体来破啊、哦，上面一节是从无体，这一节用从有体来破。那怎么破呢？就如果这个和合体的心是实有体，也就是说有实体的，那么它一定要存在某一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是一个实在的，是具体的东西 ，concrete 啊、哦，具体的东西。那么它一定要存在一个地方嘛，存在这个空间的某一个地方，对啊、哦。那正如这个现代物理学上说的，一个物体一定有体积，这是物理学给那个物东西啊、物体啊下一个定义，就物体啊一定有体积，而且一定占有某一个空间，这个才叫称为物体啊。所以它是物，而且有体，对，物体啊。那英文就是 object 啊，就是物体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占有某一空间，这句话就是表示说，这个东西是存在某一个地方的意思啊。那比如说你说有一样东西，那一样东西既然是具体的，那它一定要在哪一个地方。你不能说我有一样东西，那问你说那你要那样东西在哪里，他说不一定。我说没有啊，没有什么地方啊。那没有，它既然没有一个地方的话，就是无所在，懂吗？那么无所在，那么就是那个东西就没有嘛。对，所以有一个东西，那必然有所在，那而且那个有所在一定可以讲得出来的。那若讲得出来，也就等于没有所在一样，对不对？啊，心既有体，即一定要存在某处，否则便不能说它是有体的，啊，便不能说它是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啊。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再从内出与外入这两方向来破它，这样就证明了心体既不能从内出，不能从里面出来，也不能从外入，不能从外面进来啊。那么因此而判之心有实体，不能成立啊。所以这个心体不从外入，这个英国这个英文里面有一个字，这个是哲学上跟他们的那个神学上也讲到这个 adventitious， 从外入这个字对他们基督教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对基督教这一个外道来讲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从外面进来的，对，上帝给他的，不是从外面来吗？那如果不是从外面来，就是本有，对，就是因为是神造的嘛，所以就是从外入，所以是 adventitious。那这个孟子也讲到。如果不是本有的话，都是外铄的。孟子所说的外铄，那个心是外铄，除了是从外而入以外，主要是它是从内向外，也就是向外持求的意思，或者外铄的啊。那如果是往内推求，这个内敛就是等于往内推求，就是孟子所讲的。他有类似这样的讲法，不过他没有深入，就提到点到为止，也算是很有智慧了，好，所以这个心不是从外入啊，那么也不是从内出啊，那么因而就判之说心有实体啊，这一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啊。因为有实体就才能够有出入，对不对啊？那没有实体就没有出也没有入了，是不是啊？那现在既然没有出也没有入，所以逆证没有实体，这样的吗？啊 ，OK， 往下看，这个是要有一点点逻辑的头脑，要不然。三下两下就昏了，对不对？ 心有实体既然不能成立，便又正知心不是从和合而生啊。因此阿难的随所何处，心即随有，不能成立啊。也就是说 心有实体不能成立，也就是因此就可以证明说心不是从和合而生啊。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说，阿难的随所何处，心即随有，这一个宗，这个premise， 这一个立论呢、啊，不能成立啊。所以你看看，你看了这个楞严经哈、哦，那就应该才会知道什么叫做佛法的辩才无碍。这就是辩才无碍，哎，看你要怎么说，东说西说，哎，不管你怎么说，那么我都把你一网打尽，哎，都讲得你这个夹着尾巴跑啊。好，所以这个楞严经蛮有意思，而且很宝贵，哎，这个就也等于是把那个各种论点啊，论藏里面论点的这种辩才啊，就在这边复现啊。这大圣经典里面，尤其是性中的很少这样子，相中的就很多。好，接着往下看。阿难言能见是其眼，心知非眼，唯见非意。佛言若眼能见，如在室中，门能见否？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物。若见物者，云何名死？阿难言，就阿难反驳了啊，反驳说：见是其眼，这个见是能见，你一定要加个能字才能懂。这能见者是眼，眼是什么？眼的功能啊。心知非眼，然而。要加个转折语气，然而心则是知，是能知。上面那个见是能见，这个知是能知，而心的功能是什么？是能知啊。所以心是能知的器官，并非眼，并不是眼啊。这个是阿难在辩这个见跟知两个的不同啊。下面他的结论：唯见非意啊，这反驳了。所以世尊您说心是能见，非意不合于义理。哎，你这样讲是不合道理的啊。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心是知，而眼才是见，对不对？但可是师尊您一直在讲，都是说这个心能见，对不对？这样是不合道理嘛？啊，好，他这个又是用普通常识，凡夫的普通常识来辩驳，对不对？啊，佛言：若眼能见，如在室中，门能见否？啊，若眼能见，若光是有眼睛就能看得到啊的话，如在室中，但是你如果无心，这一个假设语气，假设语句没有放进去，假设子句了啊，没有放进去，但是你如果无心的话，在室中，身在室中，则你的身体虽然在室中，可是你没有心，门能见否？门能见否？就是说这是倒装句，能见门否？啊，你如果人在室里面，但是你没有心，你啊，你能够看到那个门吗？啊，也就是说，光有身而无心是看不到的，是不能成见啊。那 折诸以死，尚有眼存。哎，这个举证很有意思啊，这个只有佛如来能够举出这样子的例子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有，又是那个假设子句省略掉，若有身而无心亦能见的话啊，若有身而无心也能看到东西的话，那么折诸已死，那么折已死之人啊，这个那么就一些所有的死人啊，因为他的心事已经不在了，身体还在吧，身体还在，还有尸体嘛，但是没有心了，对不对？那么死人的眼睛能看人吗？对啊，尚有眼存应接见物，所以死人应该都还能够看得到你，那不是很可怕吗？那个就是真正的是恐怖片啊，对不对？好，若见物者，这又是省略了哈。如果死人的眼睛能够看到东西的话，云何名死？那么为什么称为死人呢？嗯，那所以因为他又还能够看东西嘛，那表示他还没死嘛，对不对？好，所以结论省略掉。结论说，故知见者非眼是错的，所以也就是说，一定要有心才能见。哎，那换句话说，心不在焉就看不到了嘛，对不对？你不要说等死人了，你光是在课堂上听老师或是师父讲课，然后你眼睛瞪得老大的，然后就看着什么，就是看着太虚空，哎，然后当然就，然后心里面这个魂游太虚，哎，心不在焉，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是不是？也不能理解，哎，可能有一些声音嗡嗡嗡嗡，但是什么意思都不了解，哎，所以心不在焉，见而不视，视而不见了，应该是这样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对，无心的时候就这样子嘛。对，所以你看，我们中文这个词也很有意思。所以你看的时候要有心去看，而且要用心，这个心要用，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都有心，但是就看你用不用。可是我们通常都不用，你知道为什么？那我们怎么样生活呢？我们就随业力而生活，就为业力就是一个那火车头，就带着我们跑，哎，我们一点都不费力，这样，然后天天就迷迷糊糊这样，然后那火车头带着，然后就哐隆哐隆哐隆，就一天过一天，这样的，啊，所以就一定要用心，哎。那但是众生都是有心而不用，通常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好好去体会这两个"用心"这两个字，那就可以体会到这个佛法所谓的用功，乃至于修行的那个精要，都在这个"用心"这两个字。那你不要看这个用心容易，第一个用心，第一个包含什么？第一个觉知。第二个精进，对，你念念都要去用它，都不放松，哎，都不随业水漂流，容易不容易？ 不随业习力而走，这样才能用心。那你一哨一放，就随业而飘了，而不是有知有觉的修行。所以有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经验，说他念啊念啊，你不管念经念咒或是念佛号，念到后来他说，哎，师父，我这个念到后来就不念，他也自然就会念了。那当然是很好了，但是那个，然后说我也没有作意去念，他就自然念了。那我告诉你，那好好则好矣啊，可是不是很可贵，懂吗？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念已经变成一个机械动作了，然后机械动作就好像那惯性定律一样啊，惯性定律，你跑跑跑了以后，然后不再加速度，它自然还会往前跑，就像车子，你踩油门然后放掉油，它你只要不踩刹车，它就往前跑一样啊。所以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无知无觉的修行。那修行不贵，不贵有行，或是不贵无知无觉，自然能够修行，而贵在有知有觉的，自然自己觉知，自己作意努力去做，这才叫做修行。否则你虽然有修，但是那是盲修，依无名利而修，依业力而修啊，所以那个不是很可贵，所以虽然不是一无是处，但是也不是很值得取法，而且那个终究不会导致很大的结果，你获益不会很多。为什么？因为一切修行就在这两个字，所以禅师常常讲说用心在意，用心去用那个心，在意，在意什么？你把你的那个心思就放在那个意上，在那个意根上，就不要跑掉，叫在意。当然是在意也可以包含这双关语，就是留神的意思了啊。所以要有知有觉，然后自己抉择的、作意的去努力去修，这才叫真正的修行，否则不是胡修也是盲修，这样子闭起眼睛来修，闭起什么眼睛？闭起心眼来修。那个心眼永远不开，都是这样的，那永远智慧就不会开了啊。好，往下看啊，这一句再讲一次，如果已死掉的人他还有眼睛存在，那么就应该都能够看到东西。那如果死人的眼睛能够真的能够看到东西的话，那么怎么能够说他是已经死掉了呢？就不能称为死了，因为他眼睛还能够看嘛，啊，所以结论就是说，并不是，见者非眼，这个是，啊，能够看的不是眼，而是心，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革命性的，你知道，到现在，因为如果你尤其是。迷信科学的，你这一点一定你他一定不能信受，可是佛的举证很明白嘛，对不对？好，往下看，见是其眼，其就是语助词，没有意思。那这个是说，能见的是眼的性能。下面一条。心知非眼，心的功能是能知，非眼能知不是眼的功能， 下面一条，211页第一条，唯见非义，所以说心为能见，非义不合道理，义就是义理道理的意思。第二条，若眼能见，如在室中门能见否？如果你光有眼睛而不用心，就能见，就能看见东西的话，那么虽然你身在室中，如果你不用心的话，那你能够看得到门吗？可能是视而不见。下面，折诸已死，已死就指已死之人啊。接着看义观，阿难言，能见是其眼的功能，而心的功能则是能知，而且能知，亦非眼的功能啊。所以能知不是眼的功能了，哎，能知是心的功能，故说心为能见，非合道理。那佛就回答了，若光有眼便能见，那么你身在室中，如果不用心，那能看得到门吗？若不用心，显然就会视而不见。还有，再退一步说，若光有眼就能见的话，折诸已死的人尚有眼存在，啊，已经死掉的人，他还有眼睛在，那么他们应该都能够看到东西、见物啊。若他们还能见物的话，那么怎么说他们是死人呢？所以知道说有眼无心还是不能看见东西的啊。看全论211页最后一行，在此阿难又引出一个大课题，也就是依于凡情啊，即眼为能见，心为能知。这眼为能见，心为能知是凡情，也就是凡知凡见啊。这凡知凡见呢，相对于佛之知见，对，那尤其是眼为能见，更是大家所共知、所共认的事实。那而且千万都想不到，依佛智所证，能见的不是眼，而是心啊。你注意哦，你看经哦，你就必须要把你的全心融进去，然后虽然经文这样讲，但是你要想，你听起来是懂了，但是你信受不信受，你一定要往信受那一条路去走。你如果不能信受，就是还有疑，那就还有障啊。那我写这个全论也是为了要帮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融入这个经文的信解里面啊，解而且要信啊。依佛智所证，能见的不是眼而是心，这一句话很厉害啊。甚至于能闻者，能够听的也不是耳朵而是心。总而言之，一切的见闻觉知都不是眼耳鼻舌身的功能，而是心。你看这个是很 shocking 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很震撼的一件事情。那这所有的这个凡夫，然后科学家、生理学家、医生都一定都反对的，对不对？都不可能赞成这句话。此非凡情所知啊，就说见闻觉知都不是眼耳鼻舌身的作用，而是心的作用啊，这不是凡夫依于凡情所知的。所以如上所说，若无心则虽有眼， 可能视而不见，乃至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以其心不在焉故。焉的意思是什么？焉就是此，心不在这里，这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对，因为心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对于当前的情境就不能认知，对不对啊？所以连儒家也有这么的说法嘛，心不在焉，心不在焉，所以视而不见了 啊。又不但死人虽然有眼而不能见，有耳而不能闻，死人是这样没错，但是连活人，如果第一个如果睡着了，或者是失心，或者是发疯，或者是太专注其他的事，或者做白日梦，这些情形都没有心在，那么就会有眼而不能见，对不对？即使他的眼睛瞪得老大的，好像很专心的在看，其实是在大做其白日梦，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形都会虽有眼而不见，虽有耳而不闻，故知见闻觉知的事情，一定是要有心才能办，如果无心的话就不能办这个事，办见闻觉知这个事。更进一步来说呢，其实见闻觉知这些事呢，都是一心之用啊，都是一心之用，眼耳鼻舌身等只是一个过道而已 passage 啊，眼耳鼻舌这个只是一个 passage 而已。还有见闻觉知的事情，不但光有眼耳鼻舌而无心则不能成办，相反的，有些特殊情况之下，即使没有眼耳鼻舌等而有心，也能够成见闻觉知的事情，也能够成就这些事。例如阿那律，他没有眼而能证天眼通，能视三千大千世界，由见这个掌中上的赫摩洛果。再比如人在梦中自心就能化成种种的境界，而且有种种见闻觉知，可是人在梦中的时候，他的那个六根就暂时没有在运作啊，那些种种的见闻觉知或是色声香味触都是第六意识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就可证明说，自心光是有一个心呢，有一个第六意识心，它就是万能了，它什么事情都可以办，那能够化作种种的境界。还有呢，人在定中啊，刚刚是讲梦中，现在讲定中啊，所以刚刚讲的梦中啊，就是第六意识，就梦中独头啊。独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独头就是说光是意识，第六意识这个人啊，他可以唱独角戏，而且扮一切的角色，扮的都很真的，本人都分不清楚，而且很 enjoy 啊。那还有在定中不用现前的眼耳鼻舌等啊，也能够观见种种的庄严境界，不但观见，而且能够听到这个他方世界的佛说法，乃至于闻到这个他方极或是清净世界的花香鸟语啊，都能够见闻啊，那个都不是用眼耳鼻舌身去做的，而是心在做的啊。所以定境中是这样子，
至于天眼通、听耳通，啊，他们所见闻的更加不是肉眼、肉耳所能够达到的。而此所谓通者，也就是心通，亦即是本经中的25圣圆通的事情。所以圆通就是他的心圆满通达而无隔碍，所以他六根互用，因为他的心通达无碍的关系啊，所以能够六根互用。然而凡夫以心执着隔碍不通，所以就计执一定是要用眼才能看，一定要用心才能知啊。如此呢，这个区隔执着，所以就不通了，乃至于令心的全体功能不能显发。所以呢，自身怀宝而不自知，就累劫往受贫穷啊。所以我们自身里面有一个瑰宝啊，啊，就是本性。那它是含有所有的功能啊，但是我们因为这画地自限呢，所以就它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全部的功能。往下看经，阿难，又如绝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为复一体，唯有多体。今在如身，为复片体，唯不片体。啊，这一段呢就很复杂，这个发挥的啊，阿难，还有你能绝了能知的心呢？如果你说一定有体的话，那么，现在就，前面是 A、B 哦，就是说这个体是从内入、从外出，然后现在为复一体，这个是 C 啊，然后为有多体，这个是 D， 然后今在如身，为复片体，片体是 E， 然后为不片体，这是 F。又分这么好几个这个 sub item 哈，副什么副子啊啊，来发挥。好，看义观，佛又说，阿难，还有你绝了能知的心呢，你如果直说必定是有实体的话，那么我们姑且让它成立。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此心是一体还是多体啊？还有这个心在现在在你的身上，它是遍布你的全身呢，还是不遍布你的全身，而是局部的这样子啊？休息一下。嗯，